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个话题哈，就是加州的州长纽森呢，他最近通过了一项叫做追究石油巨头责任的法条。那上周呢，这个法律哈，在立法机构当中呢是面临了更多的一个压力哈。目前呢，这些立法者们正在讨论怎么样支付这样的一个法律，它实施是需要花费很大的哈，这笔钱从哪儿来？那当时最早啊，在一月份的时候，纽森提出这个法律的时候呢，就跟所有的选民说哈，说不会让选民为这样的法律实施付一分钱。那他之所以要追究石油巨头责任呢，就是希望查出来去年啊加州创纪录的油价到底背后有什么黑幕，是不是这些大公司在谋取暴利哈、啊？他想做这件事儿，但是他承诺说不会让选民花钱。可是呢，我们在最新哈、公布看到的，在5月12号提交的一份修订预算当中呢，纽森州长却提议啊，要加收一个电能附加费来资助这个追究石油巨头责任的法律计划。那么这个附加费哈、是由加州的所有只要我们用电的消费者啊，根据用电量所缴纳的一个税款啊，你用电用越多，缴的越多啊。那么当然这个从州政府来看呢，他们是想要每年多收一个总额，然后再平摊给所有的用户哈。那他们想要多收多少钱呢？纽森希望呢每年多收至少个6-7百万，然后呢用这个6-7百万来支持去追究石油巨头责任的这项法律的实施哈。那么根据他的计划呢，这个法律的实施是需要啊加州能源委员会新设10个新的职位，所以呢这笔钱就要花到那些去啊。那这些职位呢专门就负责去调查这些石油公司啊、炼油厂他们收费的一些内幕哈。那么加州的参议员啊叫做 Brian Dale， 他呢在就这个想要加税啊，尤其是增加消费者又作为我们用电消费者的这个附加费的情况呢，他表示质疑啊。那他就认为说，为什么啊我们要多付电费来去这个查石油供应商呢？而且这些资金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加州的 General Fund， 就是普通基金里面来拨款呢？他说归根结底就是怎么，这不就是又要让消费者让选民来买单了吗？当然在这一他的质询当中哈、没有人给予置评啊，没有人去正面的回应他了哈、那么根据这个刚才说的纽森的最新的州预算修订版本当中呢，纽森就是要通过这个电能附加费啊，出590万，然后成立14个能源委员会当中的新职位，然后还要给州空气资源委员会提供100万啊，来制定一项从运输中消除化石燃料的计划啊。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要职业安全和健康基金拿28万6千，然后用来付另外一个新职位，然后是专门负责分析和管理炼油厂的周转和维护的。所以对于这个质疑呢，纽森方面哈、他的一位发言人有回应，他说不应该把这个事儿怪在新法上啊。他说即使不出这个新法呢，他说本来他们就想要多征收这个电力附加费，然后减少能源委员会的赤字啊。他说不是完全因为这个法律而征收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哈、百口莫辩了哈、他虽然他说这个加州为了缓解加州能源委员会的赤字的这种压力，他们提了3次了，但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而且呢这笔钱出出来又真的是要去支持这个法律，就是调查石油供应商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所新增的一些职位，所以难免让很多这个民意代表啊，刚才说的这个 Brian Dale 议员还有一些选民们有所质疑了啊。那么到底平摊到每个人身上是多少钱呢？它其实这个电力附加费哈、它是加州税费管理局管的，1975年开始就收了啊。它收的这笔费呢，就是支援能源委员会的运作的。然后根据2023年加州的电力用户哈、每千瓦时会付0.0003美金啊，也就是说一个月大概1块钱左右吧。但钱不多啊，但是大家可能心里的这个感受就是说，为什么啊？为什么让我们来出哈、 可能有些选民会有这种质疑吧。那么对于行业专家来说呢，本身调查石油公司去惩罚石油公司这件事儿到底该不该做呢，这也是有存在很大的一个争议的啊。比如说西部各州石油协会的主席啊，叫做凯瑟琳雷海斯博伊德啊 Catherine Rains Boyd， 他说呢，这个价格的上限、税收类似税收的惩罚，其实不会让这些炼油厂啊、石油供应商去增加供应或者去降价，反而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啊。因为这些严格的限制，之前我们跟大家报道过，纽森想要做的非常非常的复杂哈，所有光是查这些石油供应商的文书的工作就可能让很多人受不了了哈。所以呢，这个西部各州石油协会的主席 Catherine 他就说哈，他说这反倒会让这些石油供应商把在加州的投资减少啊，给加州的汽油供应分配减少，那最终呢加州人所承担的汽油的成本就会更高了哈。所以对于这一点呢，真的是你说你罚查那最终可能也有可能出现一个更反向的一个效果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对于消费者来说，对于选民来说呢，我们还真得看好了啊，想好了这些就是每一步这些立法它的前因后果以及带来的影响，及时的跟我们的民意代表去沟通哈，才能做出我想从选民方面的利益出发的一些更多的决定哈。好，那这是关于这件事情给大家做的一些相关的内容的更新。接下来还有一个关乎我们孩子们的健康的一个消息哈，也是不容忽视的。那么最近呢，我看到这个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报道啊，就说现在啊，幼儿园方面的这个饮水是铅含量超标哈。根据最新的调查呢，53%的学区也都有饮用水含铅量超标的问题。那么这个铅哈，只有一点点就会对婴幼儿和少年的脑部发育带来不可逆的损伤哈。那么这个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是加州社会服务局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它最新做的一个检测报告显示，全州有1/4的幼儿园的饮用水含铅量过高。那么按照这个加州2018年的法规的规定啊，至少它这个叫做5 ppb 啊，幼儿园的饮用水不能超过含铅量超过5 ppb， 就是5个10亿分比浓度。但是呢，据调查发现，全州1/4的幼儿园饮用水，它这个超过这个标准，甚至有高达2200倍的啊。特别大家想想，这超过安全范围如此之高，真的是不可思议哈。那社会服务局，加州的社会服务局报告呢，是指出说他们调查了6866家幼儿园，其中有8家超过这个5 ppb 的标准200倍，76家超过20倍，180家超过10倍，还有1690家都高于这个安全标准。最夸张的啊，是圣地亚哥的一所叫做La Petite Academy，他呢是这个幼儿园的一个分校啊，发现他超标2200倍。那对于这种情况呢，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一个环保组织啊，就说这样的一个发现太让人担忧了啊。你说连小孩子都喝不到安全的水，那这是一个多么严重的问题啊！因为铅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是非常深的啊。根据美国儿童协会的研究呢，只要血液里铅浓度超过5毫克每分升的话，孩子的认知能力就会出现不可逆的伤害啊。那么很多幼儿园在报告公布之后呢，就表示说他们的饮水机啊，就是那个water fountain 呢，他们就废弃不用了啊。他说不会让小孩子再喝那个地方的水了。但是呢，即使这个饮水处啊，就是 water fountain， 你不用的话也该把它除掉啊。所以呢，这些幼儿园必须敦促他们做出相关的一些改善措施。当然虽然我们没看到哈，如果家有幼儿的话，大家真得要去特别注意哈，有没有留意铅中毒的这种现象。铅中毒它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孩子会头疼、胃疼啊、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当然真正的你要确定他有没有铅中毒呢，要去验血，也看血液中的铅含量，才能得到一个比较确凿的一个结果哈。 那么为什么大家会想，为什么这么多幼儿园的这个 water fountain 饮用水的含铅量会超标呢？那么根据社会服务局的这个检测哈，根据他们的一些研究发现，其实1986年以前建的一些老房子啊，它的水管受铅污染的几率都很高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说很多这个幼儿园的设施 facility 它的这个房屋的老旧，它是老房子啊，所带来的铅污染的威胁的风险呢也就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就是关于为什么我们看到啊，就是这么多幼儿园，加州超1/4的幼儿园饮用水铅含量超标，53%，超过一半的学区的饮用水铅含量超标。如果您担心的话啊，因为有些房子，有些加州，70-80年的都很正常哈。那很多这个用水管道它也不是一夕之间就能够更新的啊，所以担心的家长呢，可能就是让孩子第一先不要去喝这个 water fountain 的水啊，给他准备从家里面更加清洁、干净、无污染的一些水带去上学吧。暂时只能是这样了哈，所以把这个消息呢赶快分享给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又到了休息的时间了，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哈美国还有我们湾区房地产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和情况。